今日咧系儿童主日，好想咧同大家咧分享一篇嘅信息，系记载咧喺诗篇27篇。我想咧先同大家咧读完咧呢一篇嘅诗篇先，然之后先进入去我哋嘅信息里边。诗篇27篇已经咧喺大家嘅秩序表上面有噶啦，系啦，请大家咧嚟打开。咁咧1至6节咧系会由我咧嚟到去读出嘅。而7至12节，我就请会众嚟读；13和14节，我哋会一齐嚟读。大家准备好了嗬？诗篇27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将我隐藏在他的帐篷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又唱诗歌颂耶和华。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登见耶和华的恩惠，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我们一起在耶和华神面前祈祷。神啊，多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过给我们，求圣灵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来到运行，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你跟我们所讲的说话，叫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有所更新。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农历新年期间，有位姊妹就介绍了我看一套的日剧，叫做《初次见面我爱你》。我想问你，有没有弟兄姊妹都看过这套剧啊？似乎都没什么。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这一套是一套的爱情剧集，其实不是啊，是讲一对的夫妇收养了一个5岁大的小朋友的故事来的。原来这个小朋友阿一之前是曾经被人虐待过，所以当他去到这个养父养母的家的时候，就出现了试探行为，包括将雪柜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倒在地下。哇！如果有果汁啊，同埋牛奶之类嘅嘢咧，就更惨啊！倒到咧成笪地，周围都系。佢又会咧走去洗手间，开住个花洒，周围嚟到喷到咧，周围嘅嘢都湿晒。佢仲试过用叉将屋企里边嗰个嘅布梳化嚟到去吉到烂咗添。最辛苦嘅系呢段嘅期间唔可以闹阿一，因为如果想帮佢，就只可以忍。经过了这个这么难挨的阶段之后，阿一就会进入婴儿期，他会回到好像 BB 仔这样的行为，吃到阿妈呢实一实，5岁大的人仔还要吃奶嘴，他出街的时候还要阿妈背着他， 回到家仍然好像貼身膏藥咁樣，知道咧實一實，連去洗手間咧都係咧要好諗好多辦法先至可以去到。雖然係好難捱啊，但呢對養父養母仍然都係好堅持，等待阿一嘅成長。有一日嘅朝頭早，阿一走到佢哋嘅面前，講咗佢第一句講嘅説話，就係、是、叫佢哋做爸爸媽媽。令到呢对夫妇非常之兴奋啊！哎呀，阿一有反应啦。有一日，阿一又去到佢哋面前，话俾佢哋听：我好中意住喺爸爸妈妈嘅屋企啊！呢对夫妇听到之后好感动，差啲喊，觉得过去嘅辛苦唔系白挨啊，系值得噶，因为阿一终于明白佢哋对佢嘅爱啦。阿一会同呢对亲生呢对养父养母讲：我中意住喺你哋屋企。唔知道在座当中有冇人，你曾经同你嘅父母讲，又或者甚至你会同我哋天上嘅爸爸天父讲呢一句说话：我中意住喺你嘅屋企啊！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嘅人，佢真系同天父讲咗，究竟系边个呢？点解佢会咁样讲嘅？我哋一齐就睇下今日。这段的经文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是大卫写的，是表达了他对天父信靠的一份这样的诗篇。全首诗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就是刚才我所读的一至六节，用他来称呼神，是大卫是向所有的人做的见证，表达他对神那份信靠的一首赞美诗。后半部七至十四节就好唔同啦，用你嚟到称呼，系大卫直接向神祷告嘅一首嘅哀求诗。虽然系咁，最屘个两节成首嘅诗篇系以信靠同埋等候神嚟到做结束。我哋一齐嚟睇下第四节，睇下大卫讲啲乜嘢。第四节话：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有一件事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事但的一件事，而好像耶稣和马大讲的，你为很多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又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有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一件事就是指到那件最重要的事。大卫认为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一生一世这样住在耶和华的殿当中。可能我们会说，咦，不是，在大卫那个时间还没有圣殿的，圣殿要等到他的仔所罗门登位之后才兴建的嘛。没错啊，在大卫那段时间只是有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而还未是有圣殿的。那大卫又怎样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呢？当我们看原文，耶和华的殿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屋企，就是指到神同在的地方。原来大卫并不是说他渴望去到一座的建筑物，或者是昔日的圣殿，或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来到居住，而他渴望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到这位无所不在的神面前，朝见他，亲近他，寻求他。大卫渴望一生一世这样去寻求神。我们都听过一生一世这个承诺，是不是？多数是哪一些人说的？哪一些人才会说一生一世的？大家都自己浸浸讲紧啦，系咪啊？可能你都听过唔少，系咪？通常都出自咧喺热恋当中嘅爱人啦，又或者喺婚礼里边一对新人咧就会喺当中咧嚟到系海誓山盟咁样嚟到讲。咁大卫点解会咁样讲嘅？就因为佢同样好深咁样经历到一份大爱。我哋一齐嚟到睇下第二节。喺第二节里边，大卫咁样讲啊。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原来当时大卫遇到有敌人啊， 而且仲细估唔到，佢哋竟然要攞佢嘅命添。大卫称佢哋系作恶嘅，因为大卫自问冇做错嘢啊，佢哋根本唔应该咁样嚟对佢咯。佢都觉得呢一班嘅仇敌好残忍啊，因为佢哋居然好似野兽咁样想食佢嘅肉。第三节仲话佢哋好似一班嘅军队咁样啊，佢仲兴起战争要嚟到去攻击佢啊。仇敌一个已经嫌多啦，系咪啊？如果对方仲组成咗一队嘅军队，仲要主动咁样发动战争，个情况真系咧好惨，好惨。当时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诗篇二十七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写作的背景，所以很多人就在估、啊、究竟当时大卫发生什么事呢？有些人就估大卫当时就被扫罗又或者是亚沙龙追杀，又或者大卫当时遇到很多的敌人外敌入侵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篇。不过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看旧约的希列文译本，即是七十士译本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标题大卫的诗之外，原来还加上几个的细字，是表示大卫在未登基之前来到写这首诗篇的。如果我们大家都接受七十士译本这个的说法，大卫当时所经历的正正就是扫罗要来到追杀他那段的时间。自从打胜了哥利亚，妇女很开心地唱诗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跟着那句是什么？大卫杀死万万之后，扫罗就因为妒忌，所以一心就要来到杀死大卫。他先后试过用矛枪上一枪来去将大卫刺死在墙上，但不成功。之后大卫就开始被逼来到逃亡，但是扫罗仍然的穷追不舍，日日咁样要嚟到去追杀大卫。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嗰次喺隐基底，扫罗居然挑选咗成三千嘅精兵，要嚟到追杀当时只得四百人嘅大卫。有一次喺西弗嘅旷野，扫罗同样挑选咗三千嘅精兵，无必要将大卫置诸于死地。大卫明明冇错噶，佢系遭受咧贵为一国之君嘅扫罗追杀。真是惨不忍睹。那究竟有没有人会来到帮大卫呢？有啊，在大卫早期逃亡的时候，大卫就找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来帮手，去查一下究竟扫罗是不是真的想杀自己。当我们今天遇到困难，我们同样可以来到想办法去找人帮手，去善用每一个资源，而不是站在双手来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不过无可否认的一样东西，你和我始终都很有限，人毕竟都很有限，有时我们很想帮，但是爱莫能助。有时我们就算可以帮到少少的忙，我们所帮的忙都是只是能够有一个的限度。就好像约兰丹这样，他可以帮助大卫，帮助大卫什么？帮助大卫去搞清楚原来父王真的要杀大卫。但是这又怎样呢？他没办法改变父王的心，他没办法有力量去保护自己这个最好的朋友。那大卫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节。在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大卫经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唯有耶和华神才是他最终极的帮助者。那些敌人想前来吃他肉吗？全部都半跌扑倒，完全不可以成功。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去看下撒母耳记上的记载，我就可以看到很清楚地看到神是怎样来保护大卫，拯救他脱离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大卫经历过神的爱，一份很真实的保护的爱。因为这份爱，大卫看慕一生一世去寻求神，去继续瞻仰神的荣美。在诗篇二十七篇，我除了看到大卫经历了神那份保护之外的爱之外，我还看到 一份被接纳的爱。我们来看看第十节，在第十节大卫这样说，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耶和华终必收留我。原来大卫曾经经历过父母的撇弃。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一次是指到撒母耳宴请耶西，即是大卫的爸爸和耶西所有的仔一起出席食祭肉这件事。不过大家知不知道耶西终于带了几多个仔来赴宴？大家知不知道耶西其实有8个仔的，但是他只是带了7仔来赴宴，唯独剩下大卫一个最小的仔去看羊去牧羊。这么高兴的场面，这么难得可以同神的重用的仆人撒母耳一起来到去吃饭，为什么个个都有份？为什么爸爸这么偏心，更忍心不与我那一份？相信大卫当时的内心真的很难受。大卫经历到亲生爸爸的撇弃，但同时间他都经历到神对他那份的爱，因为神收留他，因为神接纳他，神看中大卫，等埋他要高去做以色列的王。相信当撒母耳代表神来到高立大卫的时候，在场的爸爸和哥哥见到一定是感到很震惊，难以置信。大卫亲身这样经历到神的爱，包括了保护的爱、接纳的爱。因着这份爱，大卫渴慕一生一世这样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今天代入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好像我一样，是别人的父母。当我们重新得救，经历过神赦罪的大爱的时候，我们都好想我们的仔仔女女去认识神。所以当我们的仔女很小的时候，还是 BB 仔的时候，我们就甘愿带着一抽二楞一袋二袋，它里面有奶粉啦，有尿片啦，有热水啦，有外套等等，是不是？我们带着一抽二楞这样来回教会，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就是为了要带我们的小朋友小小个这样回到神的家里面学习，来到去亲近神认识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段的时间，可能是升进了中学，又或者只是去到高小，又或者是更加一早的时间，我们的仔仔女女居然跟我说，我不想再回教会了，令到我们身为人父母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些父母用威逼的方法，迟到了还不起身，还不换衣服，信不信我大家帮他填上去吧。又或者用利诱的方法，快点啦，欢迎教会回来我就给你也都是请大家帮他填上去。说真的，其实我以前都试过这样很失败。无论是威逼或者利诱，其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再过一段的时间这些方法是没有用的。威逼吗？只是伤了亲子的关系。而且当他们大过了，他们长得很快的，是不是？刚才小诗班呢，你看到最后那行神高神大的了，只是小学六年班，他高到好像差不多我那么高的了。是啊，他们生得神高神大，你估计他还怕不怕我们的威逼啊？至于理由，只会令到我们的小朋友越来越重视物质的。而且当他们不再稀罕我们给他的条件的时候，他就不会来到去卖账，不会再听我们的说话了。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则的预言，伊索预言。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我想跟大家来到去讲，就是叫做北风和太阳。有多少人听过的？这次多一点，是的。话说有一次，北风先生和太阳伯伯正在争论究竟哪个比较有本事一点。刚好他们看到有一个人走过， 那個人身上穿着一件斗篷，於是他就說了，如果我是當中，誰可以令到這個人除下那件斗篷，就算誰是有本事一點，誰贏了。於是北風先生就搏命地來吹了，誰知他吹得越厲害，那個人就越是用斗篷來包實自己，最後沒辦法了，北風先生只好來放棄。好了，輪到太陽伯伯出場了，看看太陽伯伯出來一曬，哇，那個人就熱到立刻將他斗篷取低了。北風先生見到唯有認輸了。這個預言告訴我們，與其我們想用外力來逼對方就範，不如我們先讓對方感受到一份的温暖。我們怎樣可以帶我們小朋友來親近神？其實我們都可以採用太陽伯伯這個方法的，不是不斷地催他逼他，而是帶領我們的小朋友首先去感受到天父對他的愛。咁可能你話，咁實際上我哋應該點樣做呢？邊個唔想呢？係咪？咁點樣做先至得㗎？有人就話啦，不如教小朋友祈禱啦，等佢哋咧自己喺祈禱當中經歷神，咁樣好唔好啊？嗯，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唔錯喎，大家覺得係咪啊？我見到有啲人有啲反應喎，有啲人話岌頭，有啲人話誒唔係咁樣，係啊，其實咧呢個方法都唔錯嘅。真的有些小朋友會很興奮地走來跟我們說，我祈禱了，我找回我筆袋，我祈禱了，我同學仔真的跟我玩，很開心，他們真的經歷到神。但同時間也會有些小朋友走來跟我們說，我祈禱了，但神都沒有將我所祈禱的給我的，祈禱都不靚的，我都不再相信他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那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呢？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教小朋友祈祷，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教小朋友有关于祷告的真理。为什么我这样说？祈祷是跟神聊天，神是全知的神，他一定听得到。但神听到并不等于神一定会按我们所求的每一样的内容来给我们。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神话里面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灯神，有求必应。我们祷告的每一句说话其实神是会听到，但是他只是会将对我们最好和最有益的来去给过我们。就好像我们今天做人父母的一样，我们不会将小朋友所要求的所有东西都给他的，是不是？我们只是会将对小朋友有益和对他们有用，是对他们好的东西才会给他们的嘛。其实当我们去透过神的给和不给，又是小心地来去寻求当中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加清楚的认识。这样除了教小朋友祈祷，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小朋友经历神的爱呢？有没有啊？大家有没有巧啊？在当中都很多父母的，有没有巧啊？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我们小朋友可以亲自经历到神的爱呢？有没有呢？如果有，一会你可以下来跟我分享。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知道答案。怎样让小朋友自小亲身去经历到天父的爱？就是透过围绕在小朋友身边的大人，即是包括你和我，包括儿童主学的老师，包括创作园地的老师，包括学校老师，包括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和 uncle 和 auntie 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两个咯。就是哪两个啊？是啊，就是小朋友的爹地和妈咪。没错，正如诗歌乔在当中有一句这样说，他说父母亲是延伸天父的爱，父母亲是延伸天父的爱。小朋友怎样可以经历天父的爱啊？没错，就是从爹地妈咪身上可以感受得到。 大卫经历到天父的保护和接纳的爱，我们又怎样可以让小朋友同样经历得到呢？在这里我想分享两个家庭的故事给大家知。不过这两个家庭的主角的名字都是我乱咁改的，系啦，请大家咧，唔好以为系讲紧你吓，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第一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咧 Amy 同埋咧 Albert 嘅家庭。佢哋咧有两个嘅女，一个读小学，一个咧读初中。大女读书好叻，好主动做功课同埋温书，完全咧唔需要咧父母嚟有操心。但二女就好唔同啦，做功课慢咧唔再讲，而且成绩咧同大女咧争一大截啦。有时咧，佢哋两夫妇真系唔明白，明明两个都系我亲生噶，点解两个争咁远嘅咧？真系谂爆头都谂唔明。有一次 ，Amy 又喺度嚟到催细女做功课，点知细女突然间大发脾气，仲喺度讲：系啦，我比唔上家姐啊嘛，你同爹哋都唔爱我，唔锡我噶啦，净系锡晒家姐。你睇下我而家着嘅衫啊！全部都是家姐穿过的，家姐就觉得就全部是新衫，我穿的就只是执家姐的旧衫。 Amy 在这里听，心里面越听就越难受，心里想什么话，你说我只是锡家姐，你知不知道我用在你身上的时间和心机都不知道比家姐多几多倍。Amy 看着细女越说越激动，整块面都是眼泪，整块面都是眼泪，她心都软了。于是她走去洗手间，拿了一条湿毛巾给细女来到抹面，又去厨房斟了一杯水，还有拿了细女最喜欢吃的雪糕出来来到给她。细女见到是 Häagen-Dazs 来的，就说：咦，不是已经吃完了吗？我知道你喜欢吃，所以刚才放工就买了两杯回来。 Amy 看到小女面上出现丝丝的笑容，于是她就跟她说：原来你是这么不开心啊，妈妈其实都不知道，真的对不住，其实你和家姐都是我生的，我两个都锡啊。不是，家姐读书叻啲，你锡爹，你锡家姐多啲。但系你话嘅话靓过家姐，冇用噶。喺视艺嘅成分试里边啊，你知唔知道啊？视艺分数只系成三倍咋，中英数系成九倍噶。家姐读书咁叻，咪入到 Band One 学校咯。我就实唔得噶啦，到时爹哋妈咪你哋两个一定好憎我，好唔中意我噶啦。讲到呢度，细女又喺度爆喊：啊，原来你一直都系咁担心情分事噶。其实天父做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唔同噶、哦，你睇下你嘅爹哋同埋我，你就知噶啦。你爹哋咧读书咧鬼死咁叻，所以而家咪喺学校里边嚟我教书咯。我读书就好普通啊，所以咪喺一间嘅公司里边做个文员仔咯。但系唔紧要啊，我中意煮嘢食，所以我可以煮俾你哋食嘛。放咗假我就可以去中心教人咧嚟整甜品，我一样觉得好开心，好有满足感噶。傻女，我哋唔使同人比较，只要做好自己，唔偷懒，天父就中意噶啦。你知唔知道啊？无论你读书有几叻，你都是爹哋妈咪的心肝宝贝来的。我和爹哋妈咪都是这么锡你的。不要哭了，快点吃一杯雪糕吧。如果不是用了就不要吃了。第一个故事在这里就讲完了。我们很快就进入去第二个故事当中。第二个故事发生在 Barbie 和 Ben 的家庭。他们有一个仔就快升上中学了。有一次芭比发现仔仔眼金金地看着手机上面那些色情照片，他很害怕，所以等老公回来，他就要求老公快点来帮下仔。 阿 Ben 收到老婆呢一个嘅指示，呢、这个 order 当然要做嘢啦，系咪？而且佢都觉得身为爸爸，亦都自己好应该同仔仔好好咁样沟通一下。于是佢就约咗阿仔一齐嚟度食 tea， 倾下倾下，冇几耐阿 Ben 就进入正题啦。仔仔啊，你有冇试过有时上上下网，突然间有啲女仔相会走咗出嚟噶？乜有咩？原来你冇试过啊？如果有一日有，你会点啊？唔知咧。咁你又想唔想知道爹哋细个嗰阵时有冇见过呢类嘅女仔相呢？你细个嗰时都冇上，又冇手机，冇得上网噶噃。系啊，不过嗰阵时我哋有漫画，有报纸。我仲记得有一日，有个死党将一张咧女仔相嚟到去送俾我睇。你估下你爹哋我当时咧有冇睇咧？睇下你咁老土，唔会啩？唔系啊，我嗰时有睇啊。我仲将张相咧收埋咗添。后嚟咧，我发觉我自己咧越睇越想睇，日日夜夜咧都谂埋咧嗰啲嘢，好辛苦。所以我后来就将张女仔相丢咗。后来又再见翻嗰个朋友，佢咧又将第二张、第三张相俾我，我都冇要，同佢讲唔使啦。仔仔，你知唔知啊？你开始大个仔噶啦，你迟啲就会好似爹哋以前咁样，会接触到咧唔同嘅人友，叫我哋咧做一啲咧唔啱咧天父心意嘅事。你要咧学识去分辨边一样嘢系啱。哪一样东西是不对，哪一样东西是应该做，哪一样东西是不应该做。不过无论你做了什么东西，是好的是不好的，你都可以跟我和妈咪说，我也很愿意来到去听你说的，也很愿意去帮你的。我知道了。那不如看看你还想吃什么。隔了没多久，仔仔又再开口啦，爹哋啊，其实我都有个秘密想话俾你听，就好似你头先都有个秘密话俾我听咁样。我都有以前你细个嗰阵时嘅引诱噶。系啊，系点噶？故事讲完啦，唔知大家系咪仲想听落去啊？系啊，呢两个咧故事都讲完啦，唔知大家咧喺当中有冇？有些是啟迪，有些的想法，想到呢之後怎樣去幫助你的小朋友親自這樣來到經歷神的愛呢？想不想到啊？不過說到這裡，其實我的心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去關心一下大家。在我們剛剛信主的時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深经历到神的爱，但由信主那天一直去到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继续这样感受到这一份的爱呢？由信主到现在，可能你都已经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阶段，由读书去到做事，由单身去到结婚，由二人世界去到成人，成为别人的父母，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转变，当中也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可能是经济的艰难、住屋的艰难、人际的艰难、病患的艰难。不知道在这些艰难里面，我们自己有没有亲身这样继续经历神的爱呢？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遇到很多的困难，他因为曾经遇到这些困难，对神的心就冷淡了下来。纵然间或者仍然有回教会，但是灵命从此就一沉不起，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经历这么多的苦楚，为什么神不听他祷告，为什么不将这些困难来到去挪走。 关于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祈祷，刚才都已经讲过，我不想再在这里重复。但是关于苦难的问题，我想在这里稍微这样来回应一下。希望在座当中，如果仍然有这方面困扰的弟兄姊妹，可以早日的释怀，能够重新建立你和神的关系。没错，神是很爱我们，但不等于我们不会遇到困难。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27篇是一样，大卫是一个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请大家留意，不是人称为，是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但大卫仍然这样遭到重重的困难。如果我们用手指来到去计一计数一数，大卫去赢了哥利亚的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当时应该都未够20岁。到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已经是30岁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大卫大部分都在逃命当中，生活是过得非常不容易。但大卫怎样来到去看他所相信的神？在刚才我们的诗篇17篇，我想还跟大家来再重温一下，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在第一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在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在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曾经求过耶和华，现在仍然继续这样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同神来到去见面。大卫不单止没有埋怨神，而且他十分的渴慕神。我们所信的神，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他不是一位答应我们不会遇到困难的神，而是一位答应我们在困难里面不会掉下我们的位神。他会陪伴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会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各种的风雨。正如一首诗歌未曾应许这样来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他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而且我们还可以经历神无限的体谅和不朽的爱。没错，神是会赐福的，但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真理，神的赐福和信徒会遭到苦难是没有冲突的，是可以并存的。就好像大卫所经历的一样，在困难苦楚当中，大卫是更深地来到去认识和经历神对他的大爱。讲到这里，我想来到总结一下今天大家所听到的。大卫因为经历神的爱，所以他渴慕一生一世地来到寻求神，亲近神。如果我们都很想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下一代亲近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我们这一班的大人，你和我，尤其是爹地妈咪，让他们从小在生活里面很具体地去感受和经历天父的爱。在这时间，我很想给大家有些在神里面安静默想的机会，请大家在神面前来到去安静。各位弟兄姊妹，在刚才的信息里面，你有没有听到神跟你讲说话呢？神很爱你的，他真的很爱你的，你知不知道？或者你现在就真的经历着困难，其实神是很想你去到他面前寻求他，他很愿意帮助你的，他都很想我们好像大卫一样跟他说，神啊，我愿一生一世住在你家，我愿一生一世亲近你， 不再跟你疏远。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这样你跟神说？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跟神表达你的心声。神等着你，等着你告诉他，愿意一生一世来到去亲近他。如果你现在是别人的父母，在刚才听到的期间，你没有想起一些很具体的做法可以带领你的小朋友去感受天父的爱？如果有，我很鼓励你完了崇拜之后就立刻去做，不要去等。也都求神给你有力量，你就好好地去带领孩子你有成长。将你今天听到之后的心声告诉神听，告诉我们的天父听。天父，多谢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向你发出的每一个的声音。我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